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修行的两大要素。那当然我们谈到修行，那修行大家都想到，在佛教里面我们谈修行，我们要着重持戒啊、禅定啊、慈悲啊、智慧啊，种种的，那这些都非常的重要。但是要怎么样把这一些学得好，那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这个意志呢就很重要。所以今天要谈的呢，其实也就是说，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内在的一个素质，或者是一种精神，能够让我们呢把这个让这个学习呢能够学习得更好。其实包括我们做任何事情，你们读书也一样啊。那所以呢，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那我们说修行的两大要素，其实什么叫做修行？很多人说啊，这个人很修行，修养，
端正行为。
这个人很有修行，就是表示他有端正的行为。那所以当我们说啊，这个我们要去修行，很多人以为修行就去打坐啊，或者是来听经闻法，就是叫做修行。那你们觉得呢？听经闻法听了，然后回去门关起来，什么也没有了，那这个叫做修行吗？打坐好像很有样子，心里不晓得在想什么，有一些还可以做的，有的小朋友他可以做的很久。你问他，你刚才在想什么？我在想昨天的嘎顿，然后真的做得很安静。那所以这个表面的东西呢，不能来判断。那所以所谓的修行呢，简单的说，如果是要从最基本的来说呢，我们说修改我们的品行，对不对？修改我们的行为，先要修改我们不好的行为啊。比如说你的这个，你很懒惰，每天早上都不起来，那你说修行，佛说无常，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生命有限的，那你单单这个懈怠的心都不能够改过的话，那怎么谈修行？你说是不是？所以第一个呢，要克服我们懈怠的心呢，还有一些我们说我们要持戒，要这个行持善，不要说伤害别人的话。那所以如果你有这个。一出口呢就是三字经的，一出口就是粗暴的话的，那我们要从这里改正起啊。你这个不改正，你谈我禅定多好，但是一禅定出来就出口骂人，那也不太像一个修行人啊。所以从基本来说，真正来说，我们说我们烦恼的根源来自我们的贪嗔痴，然后从我们的贪嗔痴它就表现出来，就透过就变成我们的言语行动，对不对？那所以当我们要修持的时候，其实呢首先就是要知道说哪一些是对的事情，哪一些是不对的事情，哪一些是善的，哪一些是恶的。然后我们如果发现了，比如说自己的嫉妒心很强，然后只要看到别人比我们好，我们就酸溜溜的讲很多那种很讽刺的话，那我们就要告诉自己不能这样子，就修改自己这个行为。还不要谈到很深入的深入佛法，或者是深入的这个禅定，在那基本生活上这一些要先改正。就是说你坏的不把它改掉，你说要在好的能够深入，那其实不容易的。所以修行 我们简单的说，就修改我们的行为，修改我们的品行。那品行能够端正，那我们在作为上人上人，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修行啊，那这两大要素呢，啊，这个我们现在不是讲说慈悲啊，还是智慧这些内容，而是我们应该要有怎么样的一个态度以及精神啊。第一个呢，我们刚才说到，我们有时候嫉妒心很强，我们有时候嗔恨心很强。那我们知道烦恼的根源啊，或者是我们苦生活当中很多苦痛的根源呢，其实来自于我们这些烦恼。然后这些烦恼在发动不善的身口意行为，就给我们制造来更多更多的烦恼。所以呢，当我们能够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呢，就知道说，如果我希望我的生活越来越安详，我希望我是越来越心情比较平和的人，那我们就要开始说，我这个嗔恨心，我知道这个与生俱来这个嗔恨心，但是我一定要下定一番决心呢去改过它。那但是你要改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不容易的，你嗔恨会起来，你的嫉妒会起来，你的慢心会飘上来。那所以呢，我们要能够常常意念这个佛陀的教法，记得四圣谛苦恼的根本在哪里啊？就是来自于我执，也是我们的愚痴啊。那所以我们要能够首先呢，要学习先忍下来，忍下自己的这个慢心，把自己这种嗔恨心要爆出来的时候，你要先把它有这种吸口气，把它暂时压下来。不是叫你永远压，我们要化解它。但是呢，这个我们学佛一定要先学忍，因为也就是说，你知道如果不忍，我们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对不对？你如果不能够看长远的目标，不能够忍受眼前小小的一些挫败或者不愉快，那你就破坏了整个啊。所以呢，我们学佛要了解说，我们最终就是这个烦恼，我现在不能够看清说，这个烦恼其实是我自己制造出来的，而还随着它去爆发出来的话，那只有给我自己带来更多的痛苦。所以呢，首先呢，我们一定要把它，就是说还不能化解它，至少不要让它再进一步的转成不善的口业跟身业去伤害别人啊。所以呢，修行的两大要素，第一个忍辱很重要啊。为什么要忍？第一个呢，避免给自己带来祸害，对不对？我们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啊，我们说一念嗔心起，八万障门开。有的人呢，平时说啊，我要去佛寺做功德，我要去做一些善事啊。假期的时候特地去找一些慈善工作来做啊，但是呢，平时呢火爆脾气，你做拼命去找一些好小事情，小这个好事情来做，但是呢，转过头来，你的这个脾气太暴躁，心太急躁。然后呢，常常呢就出口伤人，啊，那所以呢，比如说你在做一个想做一个善事啊，你跑到医院去做一些慈善工作，但是你很没耐心，然后看人家做的跟你的不一样，哇，突然间就大喊大叫起来，那搞得大家呢都不愉快，你的善事也做不成，然后人家以后也不敢跟你合作，一点功德都没有，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要学习忍。第一个呢，避免给我们自己带来祸害这个痛苦啊。那也不要给自己呢带来这个障碍，因为我们如果呢随我们的这个脾气去 去爆发的话呢，我们这个习惯只有越来越强。所以我们要学习减少它，不能让它再继续膨胀了。第二呢，就是说我们要学习忍，不要让我们的行为伤害别人。所以我们学佛，我们知道说根本的目的就是自利利他，那自然自己有这样子的烦恼，我们如果不把它忍下来的话呢，不要让它再扩展的话，那伤害自己会伤害别人。所以第二呢，就是不要伤害别人。然后第三呢，我们要忍下来，我们是希望呢能够帮助众生。要忍下来，比如说那个人真的很无理取闹，但是你如果能够有这，你能够保持你的安详的心，能够忍下来，就想，嘿，啊，这个人在无理取闹，我不需要跟他一般见识啊，对不对？这个无理取闹，你也跟他一起闹，那不是半斤八两，彼此彼此嘛。所以我们说，一个精神病的病人呢，去看医生，他只做医生乱骂，只做精神科医生在骂的话，医生也要跟他一起生气吗？你明明知道他是个精神病患，他在骂你，你也跟他生气的话，那你是不是也跟他差不多一样呢？既然他是精神不稳定的，那你就知道他所说的其实的话呢，就不值得，就是不是那么实在的，你就不要把它当成那么真的，而且能够有个同情心，哎，这个人真可怜，还好我有清醒的头脑，但是以后我要怎么帮助他？所以你要先忍下来，然后跟他结好缘，哎，去哄他，让他高兴，然后让他对你产生信心，然后他喜欢你了。啊，他什么话都跟你说了啊，那你才能够进一步的帮助他。啊，所以这个人是很重要，为了帮助众生，还有也是为了增长我们自己的道业啊。所以你可见呢，学佛学忍呢是很重要啊。有些人常常说，为什么佛教动不动就叫人忍忍，好像呢就是没有勇气啊，没有勇气跟人家挑战，什么都忍下来，什么都忍下来啊。事实上呢，忍，你觉得是表示我们没勇气吗？你忍就表示你输了吗？不一定，对吗？我们能够忍一时之气啊，然后呢，能够好好的去想想，用什么样更好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用什么更好的方法去帮助对方，其实这是更伟大的，啊，不在于说逞一时之强，我一定要赢过你。那即使我跟你吵架，吵到你受不了了，你跑掉，然后我就很高兴吗？也不过如此，对不对？我回去我还是消耗了太多我的气呀，而且呢，最糟的是，因为我惹他生气了，他跑了，我少了一个朋友，以后我可能还要找他帮忙呢，对不对？所以对自己对他人都没有好处啊。那所以呢，其实如果我们呢能够忍下来，然后能够平静的理智的去想呢，其实这个不叫做输。其实如果我们不能够忍，才真正的输，你们说是不是？输给什么？输给自己。就是我们要控制我们的心，我们都想做自己的主人翁嘛，我们现在控制不了自己的心，如果我们能够把它控制下来，那我们至少赢了这一点。另外呢，我们能够不能够忍的话，我们输给我们的烦恼，就是你的理智跟你的烦恼两个在比，不是对方在跟你比， 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呢？看你的烦恼赢还是你的理智赢。那所以呢，我们最后呢，如果我们不能够忍，其实是输给自己的烦恼，然后呢就是输给生死轮回。因为我们输了，也就是说我们被烦恼牵引而去，我们让我们的这个烦恼贪嗔痴就更增长爆发，那只有呢更陷入六道轮回。如果我们希望能够慢慢超越，我们就要慢慢减少。所以能够暂时忍，而能够再慢慢的化解呢，才能够叫做赢。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说到这个忍。那忍呢有几种啊？忍一般我们常常说啊，忍这个人家的对我们的不好，忍别人的批评，忍别人的这个毁谤啊，种种。一般我们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忍啊，这种忍。还有一些忍呢，这个是忍，比如说这个外界的、自然界的，比如说太冷、太热、风太大、雨太大，那有一些人呢也受不了啊。有一些人呢，今天下雨没心情不打坐，今天太热也不能打坐，下大雨不能停大摩班啊，然后呢太冷也不能够。那请问我们要什么时候才可修行呢？所以呢这个还有就所以这个外在的这些人啊，然后有时候呢打坐的时候蚊子太多，那也很难忍受啊。然后这些比如说啊，要去参加 retreat 哦，睡在地板上啊，太硬了，下一次不要去了，这个我回来骨头酸痛。好像曾经有人这么说过。我们 retreat 过后呢，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哦，那个地板太痛了，我每天晚上都不能睡觉。但是我们常常想这个，其实如果你会去关照，你想是什么在痛，我们的身体在痛，但是为什么会感觉痛？我们的身体跟地板接触，跟镜相处，产生一个感觉。哎，这个感觉在哪里呢？在我的身体还是在地板上？你想一想，哎，我想要的那个好的感觉是从哪里来？那然后我们能够这样子去想的时候呢，哦，这样子这个痛给我突然间想到说，哎，佛说一切是因缘条件，那是根境是三者合合而产生出来的，其实那个感觉是不实在的，就不要理它就好了，而不要说啊很痛很痛，哎，这个以后这个真的不能再来了。那所以呢，但是我们想这个修行这么一点点痛，比如说打坐，有的人盘腿脚麻，麻得很难受，下次不敢去打坐了。但是你有没有想到生死轮回之苦更苦？我们不减少我们的烦恼，我们不把心平静下来，那就让我们随着欲望执着一直的这样子的发展下去的话，我们一辈子比一辈子的烦恼还更重，那越来越堕落的话，那如果升到这个不善道的时候呢，哦，那个比你那个盘腿的苦来说这比不上的。所以呢有这个有一些苦是可以忍受的啊，那有一些苦呢其实是因为我们习惯了好的感觉，所以我们不能忍受。那所以呢这个有所谓的这个耐能够忍耐呢别人的这个损害名誉啊，这个批评啊毁谤啊种种的这个是人与人之间的。另外只是感这个是因为这个自然界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不舒服，那其实是我们自己身体对外在环境呢有 就是说喜欢一种比较舒适的感觉，然后所以我们也要借着这个机会去想想，依佛法去依法，这个以法来这个观照的话呢，那它就能够让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个感觉的正向是什么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当我们要学习佛法要深入的话，你真的要能够耐下性子，不然的话很多人说读经很烦啊，这么长的一部经哦，七月到了我们要念地藏经哦，一天念三本，然后啊、哦、这个经太长了，有的坐一坐没几下子十分钟就在那边摇摇摆摆了，然后就想找机会去上厕所，找机会去喝水，等一下进来过后又再去上厕所，上厕所过后来一起喝水那个就是不能够按下这个不能够耐心的坐下来，我们不能够耐心的坐下来，你不可能深入的。静坐也一样，你们大家可能有很多位都有参加过meditation retreat， 或者是你们的 winter camp 坐的时间比较长的，你如果说没有把心安下来的话，你会发现到你坐、哦、好像这个蒲团上面有刺一样，就是坐不下来，一直想要起来。但是如果你把自己把外在的事情放下的时候，反正我来 retreat， 我就这几天我就放松心情，能够真掌握这个机会好好的静坐的话，那你心安住你就比较容易进入状况。如果你们去参加那些7天10天的这个静坐营的话呢，你会发现也是开始的时候几天其实很心还很散乱的，心不能够专注。等到你如果你真的有尽量的去尝试调整自己，让自己的安心下来的话，可能第4天第5天才慢慢的进入状况啊。所以呢如果说你做一天或者半天就觉得、哦、这个太难受了、哎、太无聊了，坐在这里干嘛，然后你就开始想我要找机会看怎么样溜出去，找机会呢怎么样一直可以去上厕所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请问你怎么深入？所以就像你们在座的有时候你们写论文也是一样，你写论文你会发现开始一个题目，这么大的一个题目对不对，资料去哪里找，那慢慢去找资料找资料，哇还是很乱的感觉。但是如果你就让它这样子的话，你没有再继续的继续的思维，那你就很难就把这个精神集中，然后呢找到一个焦点，一个你要着重的一个主题啊。所以就像如果说你们写文章也一样的，比如说如果老师叫你写你的 assignment，然后你写一下，然后就、哦、还有2个礼拜才要交，没关系 啊。那你就很多学生呢，就是在还有一个月之前呢，就觉得在写的时候就不会很专心，所以想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是到最后一天，明天要交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思路都全部一起来了。但是那个时候呢，你不够时间写的。所以呢，心专注的时候呢，其实它能够产生很大的力量。那这个要我们能够安下我们的心，能够呢慢慢的深入。所以尤其是佛法其实非常的这个可以说非常的深奥。但是你如果只知道肤浅的也好像懂，但是你要能够掌握它的深意，你就要能够耐一下性子，慢慢去思维，才能够呢这个悟入佛法啊。所以这个也叫做忍啊，这个叫地察法忍，也就是小心翼翼的去观察这个思维佛法，能够进入呢去体认这个佛法啊。所以叫地察法忍，所以有分这几种忍。那所以呢这个修行的两大要素，你可见呢这个 忍笑我们的烦恼，忍笑我们的烦躁的心，还有就是按下那一下那个让我们呢能够安心的深入，这都是很重要的要素啊。不管你是要修慈悲，不管你是要修智慧，不管你是要持戒，不管你是要这个布施啊，都好。不管你是要修禅定啊，等，你发现到你没有这个忍的心呢，你这个其实很难做得好啊。所以这个忍啊，忍呢，在经典里面有说，不能够忍的话呢，他说这个会有几个坏处。第一个呢，不能够忍 的人呢，他这个也就是说比较容易烦躁。那比较容易烦躁的话呢，这个嗔恨心一起呢，面貌呢其实都变成不好看的啊。不能够忍就被我们的嗔恨嫉妒，你会发现到呢，你的面色呢就变成就不会好看。然后另外呢，如果我们不能够忍的时候，遇到事情就不能够忍的话呢，你也会失去你的辩才，你会发现你很情绪化的时候，讲话语无伦次。本来你很会辩论的，你会发现那个时候呢，好像这个失去了辩论的能力，思路不够清晰。如果我们能够忍下来，然后呢，心能够给它这个安定下来，那你能够以事论事，好好的去跟对方说话。但是你不能够忍下来的话，你情绪化的话，这个说出来的话就没有什么这个次序啊，而且呢逻辑性呢就会很乱啊。然后呢还有说，他说不能够忍的人呢，善事远离，也就是好朋友啊，本来有很多好朋友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不能够忍的人呢，常常就随着你的欲望、你的脾气去让它爆发的话，你旁边的好朋友都会跟你保持距离。好朋友不舍得放弃你，但是都有一点怕你，而要跟你保持距离啊。所以呢，当我们失去了善朋友的话，其实也很危险，因为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烦恼，善友又离开我，又远离我们的话，谁提醒我们呢？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坏处。另外呢，不能够忍呢，我们犯戒、毁戒的机会就很高，因为我们不能够忍我们的欲望，我们不能够忍我们的嗔恨心，我们不能够忍我们的嫉妒心，那我们就很容易呢，为了要达到我们的欲望，或者要达到报复的一个目的啊，什么都顾不了，然后呢，这个杀盗淫妄可能都会去做了，就是不能够忍下来啊。然后呢，这样子的话呢，那就可能会造成堕落，也就是这样子的积极这种恶业的话呢，一旦老死来呢，那我们只有堕入恶道。所以呢，这个忍在我们修学过程当中是很重要。那在经典里面也有说呢，能够忍呢也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呢，相貌会庄严，能够忍的人啊。但是我们这里忍不是叫你天天这样子忍无可忍的这样子，然后这个咬紧牙根忍了，然后呢这个然后让自己心里很多怨气，不是这样子的忍。我们的忍呢是要把它化解的哈。那然后呢另外呢就是能够忍的人呢，他辩才清晰，因为他就能够忍了，然后他平静的去处理事情。第三呢就是能够善友相聚。第四呢就不犯戒啊。然后第五呢能够呢这个上升向佛道啊，就跟刚才的不能够忍的坏处呢刚好相反啊。那所以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忍了，有的人说天天叫我忍，这个会伤害我的健康啊，我会变成忧郁症，或者是会到时候最后呢会变成一个什么 anger management problem 那这个不是我们佛法当中不是要叫我们叫这样子，是要我们化解它啊。所以呢我们忍当然开始的是忍无可忍的忍啊，但是接下来呢我们要想办法去 去 以佛法来反观、啊、所以开始可能是忍无可忍的人，但是呢接下来呢我们要去面对他，以佛法来开解自己、啊、好，这个人说了这句话，哇，现在很生气，他讲的这句话真的是太受不了了，为什么他要用这个字、啊、你再想想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你把他的一笔一画全部拆开来，它变成什么，就是一笔一画只有你把它组成一起的时候它才是一个字啊，对不对？那这个字本身它有实在的意义吗？古代的人我们哪说中文字，象形文字，对不对？它是从图片转换过来的，那你在看古字的时候跟这个字其实不一样的，它只是一个图画。其实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图画的人，我们把这个字安上另外一个意思的话也可以啊，这没有所谓一定性的，只是因为人类为了方便起见、就写了一些符号出来，然后大家共同学习过后，我们就以那一个符号作为什么字代表什么意思，但是它有它的实在性吗？没有啊，只是用来人与人沟通啊，只是共同普遍上的认同这个字是这样子的意思啊。你把它字体拆开的话其实没有，一串的字也一样，这个句子你为什么要这句话骂我，那你就把这个我他骂分开来的话，就是单字单字单字，就像一年级的小朋友学写单字一样，每一个字都在不同一页，就不要把它接起来就好了。那它有实在性吗？没有啊。有时候甚至同一个字在不同的文化当中，我们说中文在不同的方言当中，有时候它也代表不同的意思。在一些方言里面他说这个字是很粗鲁的字，在某一些地区呢，他们用那个字是很平常的，对不对？然后也看你用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口气，像这个这个妈妈有时候叫小孩你这个坏东西，有时候讲坏东西的时候是那种很疼的时候讲你这个坏东西，对不对？好，但是有的时候是骂的啊。同样的三个字不同的口气也会有不同的意思，你讲你这个坏东西，妈妈是笑着脸的，就觉得他太可爱了，你就说你这个坏东西，你这个捣蛋鬼哈，但是是笑笑的，那小孩子都知道你是在跟他逗他。但是有的时候你是用骂的，也是用这三个字啊所以你说这个字本身有实在意义吗？它是有多种意义的，也就是说它没有实在的本性。所以当我们呢如果说很气这个句话，我们就把它一笔一画跟它散开来，想想这个字如果它本身是有那么样实在的意义的话，那这个字呢不管怎么样都拆不开，这个字呢不管怎么样都应该让每一个人生气，刚才我们说这个坏东西，那这个字如果本身坏东西本身就是一个很恶劣的一个名词的话的，那不管怎么讲呢它应该都是让人家生气的。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它让人家生气，有时候不让人家生气，也就是说它没有实在性，它是随顺因缘的，而且真正来说它是人制造出来的一些符号。那你就想那我在生气的是什么，我气他讲的那句话，但是那句话既然它没有实在性，拆开了都什么都没有，那我在抓住的那一些字到底它的实在性在哪里，到底是哪一点让我生气？而且再更进一步的， 刚才他说的时候传到的我的耳朵，我很生气。那刚才的他说那句话传到我耳朵，那到底是什么在，是什么在生气？是这个从他嘴巴出来的时候，还是传到我的耳朵的时候，还是传到我到我的意识的时候，我才生气？你再想一想，到底是这个气是在哪里？气什么？气在哪里呀？气他的嘴巴？气你的耳朵？还是气你的心？真的很难找哈。那就想，我现在还在气，在气什么？这个人刚才讲了，他已经走了。那句话是透过空气再到我的耳根，还好我的耳根是健全的，所以我听到。如果他说的话，我刚好耳聋，我听不到，他白讲了。那而且呢，还要有空气才能够传到我的耳朵。如果我们在真空的地方，我们可能听不到，对不对？那到底是在哪一，是什么东西惹得我这么生气呢？你先分析一下。想奇怪了，我在气，我现在还在气，但是他已经走了，那讲的话声音也没有了，然后我耳朵现在也没有再听到了，为什么在脑子里面一直生气？那他到底留在我的脑子的什么地方呢？你想想，找都找不到我在气什么，那就放下吧，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叫做以佛法呢来观照，来观察，然后去了解到，原来佛所说一切其实都是缘起性空的，其实没有实在的。我们不要为了一些小事情，然后就把实，是我们把它变成实在性，然后就紧抓不放。所以有些人把三年前的事情、十年前的事情、20年前的事情一直放不下，放不下，但是结果呢，障碍了他现在眼前好的事情。因为你放不下过去不好的事情，你心里一个阴影，然后呢，就影响你对待现在所看到事情的心情。本来旁边你，现在你旁边的人都很想帮助你，但是因为你过去的经验或者过去的一个阴影，你对每一个人都抱着怀疑的态度、嗔恨的态度，即使人家要帮助你，你不开放你自己，而且因为你的嗔恨心，你所表达出来的言语呢也都比较不友善，结果你失去了个结交新朋友、结交善朋友的一个机会，它一直影响我们。所以呢，我们要去要了解说，其实一切都是无常啊，变化的，就过去了就让它过去了，珍惜现在，掌握现在，去创造更好的因缘啊。所以能够这样子去观察啊，依佛法去开解自己啊，你觉得我对佛法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了，你就很高兴了。很高兴的时候，你就会想，以后呢，你就会遇到一些境界的时候，你会想，哎，我能不能再用佛法来这样子分析？或许又让我呢，把我所听闻过的佛法能够用上的时候，我会更了解这个佛法当中字里行间的意义，更深入的去了解啊。那这样子呢，你就会很欢喜。那能够这样子欢喜的时候呢，你就会感念周遭的人，不管是那一些惹你生气的人，不管是那一些曾经批评你的人，其实每个人都是你的真善缘，就是看我们怎么样去利用那些因缘去提升自己。好，所以呢，这个修忍呢，对我们这个学佛来说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我们这个忍呢，还有在学习忍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老是认为自己在忍别人，都是别人不对，是我们比较大量，哎呀，我原谅他。那这样子呢，这个常常只是觉得，哎呀，真的是我学佛，所以我要忍。哎呀，这些人都是真的是这个那么不懂事。哎，没有关系，我忍他们。那但是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常常是这样子的心态呢，有很可能呢，我们无形中呢，我们自己我慢在增长，因为我们总是觉得我们在忍别人，好像别人不会包容我们，哎，我们都是那个最伟大的人在容忍别人。那无形中呢，我们的慢心会增长。所以这个呢，当你能够做一个好事，如果真正的是对方无理取闹，你能够忍，但是你也要忍呢，不让自己的慢心增起，因为慢心是一个烦恼的根源啊。所以呢，能够忍的时候，不要升起慢心，而应该升起惭愧心。我们为什么会落入这样子的一个争执？我们为什么还必须要有这种忍耐的情况？如果我们的心真的是很自在洒脱，我们其实不会有这种忍无可忍而必须忍的那种感觉。我们之所以会有这种忍无可忍还必须要忍的这种感觉呢，是因为我们还有我执，才会觉得哎，我还是我要忍。如果你真的像佛菩萨一样的，他只有慈悲心，他没有我执，他也没有嗔恨，他只是这个怜悯众生，同情众生，想要怎么帮助众生，而不会为众生的无知而让他自己要生气而要忍。所以当我们有这个忍的时候呢，其实就表示我们心中还有烦恼，所以也不需要太骄傲啊。也就是说我们还有烦恼，还必须要精进啊，否则的话我们就暴风吹不动了。你们听过暴风吗？啊，对对，苏东坡跟那个佛印禅师的这个故事你们听过吗？就是说这个佛印禅师呢，他是这个禅师呢很有名的禅师。那有一位这个文人呢，在叫做苏东坡，你们听过苏东坡吗？苏东坡啊，那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位文人，那他也对佛法有兴趣，所以他常常要去找佛印禅师挑战，他要看这个佛印禅师有多厉害啊。那所以一天呢，他就去找这个佛印禅师，然后就说哎，这个佛印禅师这个就告诉佛印禅师说他最近修持修得多好多好啊。然后呢这个这个他这个就写了一首诗啊，给佛印禅师说他做的这个静禅定功夫如何如何种种的啊。然后呢就送给佛印禅师，然后呢这个是请人送过去啊。然后这佛印禅师就在那个诗歌后面呢就写了一个字啊，就叫人家送回去给他。结果呢这个苏东坡就赶快冲回来了，原来呢他在这个佛印禅师呢在那个纸张后面写了，就是他请一个人送给佛印禅师看他写的诗，表示他的禅定的一个静坐一个境界。然后佛印禅师就把反过来写个放屁，就把放回去了。然后呢这个苏东坡就很生气，就赶快冲过来了。所以呢就是说他呢这个暴风吹不动了，但是呢就一屁就打过江了。就是说他本来就是说他在那边修持的多好多好，就写了他的禅定的境界，写了一首诗。然后呢这个他只写了一个放屁的时候呢，他就受不了，他说我写了这么好的诗，你既然给我这样子的评语，他就飞过来了。那就表示说心还在动啊。所以这个是说到这个我们的忍啊，八风吹不动呢，他就说他因为这个苏东坡他写他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嘛，也就是说他好像这个佛像也佛一样啊，坐的 八风吹不动了哈。八风吹不动，八风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世间的这个苦乐这个两个风啊。很苦的时候我们常常心里情绪化，太快乐的时候也失去理智哈。然后呢，人家称赞的时候我们飘飘然，人家这个毁谤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也是很受不了。所以这个四个了哈。然后呢，欲就是这个欲呢，就是你的名这个称欲啊，就是称呢就在你面前称赞你，欲呢就是人家背后在讲你的好话，然后传到你的耳朵，哇，你也很高兴啊，不是在你面前称赞，但是有人称赞你啊，你听到你很高兴，然后我们也会被被吹得摇摇摆摆。另外就是讥讥嫌啊，刚才说毁谤哈，这个讥嫌就是一个是在当面毁谤你，另外一个是在后面讥嫌你啊。那这个是六个了。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利益，利就是一切非常顺利的时候啊，利益当头的时候，我们也会忘记自我。还有就是衰，也就是很倒霉的时候，我们也会会失去自己。所以这个叫做八风，就是八种情况呢，我们的情绪呢常常被波动。所以苏东坡说他这个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嘛。所以就这个佛印禅师就写一个放屁给他，他就一屁就打过江了，就飞过来跟他找他算账了。那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之所以会要忍，还需要去提醒自己忍呢，其实也就是说我们还有烦恼啊。那否则的话，我们就会随时随地呢都自在安详啊。所以呢，当我们知道有这个烦恼，我们要忍忍呢，接下来我们就要精进，要静静的努力忍下来过后，刚才我们说用种种的方法去提升自己，然后我们要提醒自己还有这么多的烦恼，我们要静静努力，要了解到人生无常，我们必须要把握这个宝贵的人生呢，努力提升自己，否则呢，这个大限来时，就是生这个到最后临命终时呢，会措手不及啊。所以要掌握时间啊。那忍呢，让我们暂时呢把按住我们的烦恼啊欲望啊，但是进一步的呢，我们要提起精进力去努力啊。那所以这一些呢，都很需要我们对佛法的这个知见，基本的知见一定要有，也就是说了解因果。不管怎么样苦的情况，我们要知道说，虽然苦，但是我肯定不能造恶。虽然生活不是很顺利，但是不能够因为不顺利或者不舒服，我就用投机取巧的方式，这是不可以的哈。所以要正信因果哈，然后呢，要了解到无常，时间不断的在流逝当中，我们必须要掌握当下，好好创造善的因缘，清净的因缘啊。那了解到一切是因缘条件和合啊，那我们可以去制造善的因缘条件，去创造更好的未来。所以呢，我们要提起一种精进力，要能够呢把坏习惯要改掉。我们刚才说修行，首先就把坏习惯改掉，不能让它恶化下去啊。然后呢，因为就是说这个也跟你的正见很有关系，如果你有坚固的因果的正见，你就知道说怎么样都不能够让你的坏习惯再恶化下去了，我们要减少它，如果减就是不能够让它再更坏下去了啊。那这个还有我们要努力的培养善行啊，然后还要跟我们的善行更进一步的提升。所以精进呢，其实学佛其实就是一个净化自己的过程。我们说修行，刚才说修改自己的行为，修改自己的品德，然后再进一步的依佛法呢，更进一步的净化自己。我们这个太多的贪嗔痴，把它减少到比较一般正常的人的，然后我们还要更进一步的去净化，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呢？那所以在这个学佛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净化自己的过程。所以这个精进呢，我们有说有四个方面哈， 有时候叫做四正断。第一个呢，叫做断断，就是说不好的，你要赶快把它断。啊，不好的行为，这个不能做的行为呢，一定要把它断掉。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叫做律仪断。上个星期我们谈到戒，律仪呢其实也是戒的意思，也就是靠戒呢来防范我们这个一些这个还没升起的一些恶念呢，不要让它升起啊。因为如果我们能够依这个戒律，依这个律典的一个生活为规范，那我们常常会看着自己，不要让它。不要让这个恶法升起来，还没有升起的恶法不要让它升起来，然后渐渐的就依这个规范呢，能够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啊。然后呢还有叫做随护断，随护断呢也就是透过研究经典、修持禅定、念法、念佛等，让我们的善法升起来啊。然后呢，还有就是修断。修断呢，也就是更进一步的啊，修思念处啊，修这个这个更进一步的这个远离啊，无欲啊，能够向于舍。那这个让这个善法更进一步的增长啊，所以简单来说呢，这个四正断有时候叫做四正行，其实内容是一样的。这个断断呢，也就是以身之恶令断，就是已经生起来的恶法一定要让它断啊。那律仪断呢，就是未生之恶法令不生，就是还没有生起来的不好的法不要让它生起，那这个就是靠我们依戒来做规范，常常依戒来做规范，就是看着不要让还没有生起的恶法生起啊。然后随护断呢，也就是这个未生之善法令生，就是还没有生起来的善法呢，我们透过研究经典、修持、布施、持戒，种种的，让我们还没有的善法能够升起。那修断呢，就是更进一步的，就是以身之善法令增长，就更进一步的深入啊，修学思念处啊、禅定啊，让我们就像在座的大家已经听闻佛法，对佛法有一点基础的，你可能就是每个星期四。这个来听达摩班，或者是星期五去听达摩班，然后可能你每一个星期的功课就是这样子，那可能呢你要再让你的善法更增长的，你可能就说好，我从今开始呢，我每一天在家里这个静坐5分钟，每一天给我自己定一个小小的功课，我每一天呢会找一本佛书呢就读2段啊，这个也是给我们自己的功课，就是说我们已经多以为听闻佛法了，平时呢就是来这里听听，回去下个礼拜再来也不温习也没什么，那如果说我们想要深入的话，我们就再进一步的下一点功夫，让我们的善法能够增长。所以四正行呢，其实它的内容跟四正断是一样的啊。那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忍下来之后呢，这个进一步的就是禅定啊，不是这个精进啊，能够精进的话呢，这个会让我们把恶念这个恶法减少这个减少甚至断除，然后让善法升起。那为什么有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要精进，但是精进不起来？我想这个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哈，大家其实都知道应该要精进，但是就是精进不起来，为什么？懒惰。第一个，对啊，就是染着于世间的 这个娱乐诱惑太多哈，好吃的好玩的好睡的，叫你看经典跟那个玩那个 Pokemon， 哎呀是哪一个好玩对不对啊？但是呢时间就浪费了，就是说看不清楚，说我们是我们的人生的这个时间其实很有限，哪一个比较重要，哪一些是次要的，我们分不清楚。然后呢眼前觉得哎，这样子比较轻松，这样子比较好玩，我们就随着它去。但是呢我们不知道说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其实浪费了我们很多很多时间，而且玩这些东西呢，我们的这个脑子呢天天想这个玩的东西的时候很难集中精神啊，所以读书也难集中精神，静坐也难集中精神啊，那时间也浪费，然后到时候又近视眼然后呢所以真正来说就是说我们对善恶业报的因果呢无常的真理没有深刻的一个认知，总是觉得时间还很长，总是觉得这尤其是像你们这个年龄好像这个时间好像 还很长，没有想到说这个时间有点紧迫啊。如果你到六十岁七十岁，你看看好像越走越靠近棺材了，那时候呢你就会开始比较紧张一点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说人生本来就无常啊。其实常常有一句话说坟场的棺木不见的都是老人啊，对啊，所以呢这个要知道说这个无常可以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啊，所以呢我们要能够了解无常，然后真掌握时间呢去学习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啊。那这个是第一个呢，对这个无常的真理没有深刻的认知，对善恶业报的因果也没有真正很深刻的一种信解，所以呢就反正无所谓无所谓啊。但是事实上呢这个生命真的很有限，所以如果说你们能够有时间去医院去看看，到殡仪馆去看看，你才会感觉到原来人都会死的啊。那所以呢这个第一个，然后第二就是意志不够坚定啊，自己有的知道无常，但是意志不够坚定，就被这个自己的懈怠爱偷懒惰啊，这个说服了，然后或者是贪婪世间的这种娱乐，还有的就是轻视自己，哎呀反正我不是修行的人，就看不起自己啊，有的是觉得说哎呀我不见得我是可以修行的，所以有的人就这样子啊，你们是修行的人啊，我不行的啦，但是你不行的谁也不能帮你承担你的苦啊，即使你不行你还是要去面对自己的生死轮回啊，你说是不是啊？你们去静坐，我不行的，那你不行你不给自己一个开始，你就永远不行下去啊，这辈子不行下辈子还是不行啊，难得这辈子能够碰到三宝，能碰到有一些因缘可以去学习，你不学习你一直放弃一直放弃，下辈子还有这个因缘吗？我们这辈子能够学一点就学一点啊，然后自己给自己推动自己一些，要了解说在生死轮回当中，我们如果不要求每一辈子都进步一些的话，那我们只有越来越堕落啊。因为我们说学好学好三年学坏三天，对对啊，所以如果我们纵容我们的烦恼习气让它随它自己去发展的话，它可以蔓延得很快的，它就像那个下雨天过后的那个杂草长得很快的， 但是你要种那个好的、啊、你天天要照顾他，还不好照顾起来呢，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呢这个不要轻，其实我们真的不要轻视自己。你轻视自己，你说我自己我不能修行的，你们去修行吧，这难道你就不用生死轮回吗？你生死轮回的时候别人也不能代替你呀、啊，对不对？所以这个说别你去修行，我是不能够的，那你到底要怎么样呢？所以这个我们真的要想想说啊，是不行，我都要努力。而且呢，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好像很难修行的话，更要努力去修行。也就是说，或许我们过去的善根不够，所以今生呢才觉得起步很难，或者是说我们的贪欲心对欲望、对欲乐的世间的快乐的事情贪婪的太多，所以才不舍得放下，并不是说不可以。因为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每个人都有修行的条件。我们说我们有记忆的能力，我们有改过自己的能力，我们有勇猛心，这三个条件就够了，就看你要不要用而已。所以我们说做人是最殊胜的，我们有修行的条件，所以不要看轻自己啊。那还有一些呢，就是精进呢，有的他精进他不太会这个调整自己，所以有的他开始精进呢，然后过后就懈怠了，也就是不懂得适当的休息。所以如果我们要我们的精进力呢能够持久的话呢，第一个当然你要不断的提升你的对佛法的了解，因为你的佛法的了解越深，你就觉得啊，这个佛法太好了，然后你更觉得说自己还有很多还没有学习到的，你那个欢喜心升起啊，精进这个，所以你这个能够有这个非常这个深刻的性解的时候呢，那你这个会升起这种喜欢学习、很想学习的心啊。那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说要有这个修学的过程当中，我们刚才说的忍啊，也就是说要能够按下性子，有一个比较坚固的心去按部就班的去学习。如果我们心太急躁，不能够忍下来呢，不能够按部就班的一直想说我要快的，或者是学了两天过后呢就想哎换方法，一直换方法的话呢，那这个你就很难呢在那个佛法当中得到深入的好处啊。所以这个坚固心很重要。然后还有这个修学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学了得到法喜啊，升起欢喜心，你会发现你就很想再学下去了。这个欢喜心很重要，学得很欢喜啊，你那个动力就会来。然后另外一个呢很重要的，也是你们喜欢的，就是休息力，要懂得休息。就是你要能够呢保持你的耐力呢，你要懂得休息啊，不能够24小时不休息。所以有一些人呢啊，给自己定了很长的功课，每一天要念几万声的佛号，然后要拜这个几千拜的佛，然后呢上班8个小时回来就一直拜一直拜，拜拜到早上凌晨2点才去睡觉，然后第二天再去上班，结果呢还不到一个月整个人就垮了，然后一提到修行了他就怕了。这个不是修行太难，而是他没有根据自己的时间能力去安排一个适当的功课。佛也没有叫你一定要拜成这个样子啊。所以常常有些人这个安排他们的功课的时候，他说我这样子安排好不好，我说要看你这个没有一定的这种规格，说要几千声才是对的，还是几万声还是对的，还是几百声是对的，还是三声就是对的，这个没有一定的，主要看你们大家个人的时间 的许可。重点就是我们要求的是值，而不在于量。所以如果说一个人念佛，有一个人他念佛呢 念念念念，念到每一天念得很紧张，差不多晚上六点他就开始紧张了。今天的佛号不能念得完吗？我的功课不能做得完吗？一面念一面紧张，一面念一面紧张。我说这个好像不是念佛的，应该要打这个念佛是希望让我们得到清安，让我们越念越安详。但是他越念念了，胃痛也来，头痛也来，那这个就不对了，对不对？因为念佛就像静坐一样，应该让我们的心能够安下来，心能够更专注。但是他是越念越紧张，血压也飙高了，那这个就不好了啊。所以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要懂得调整。但是呢，有一些人就是没有休息力，他就觉得说，如果我调整，我减少我原定的计划的时候呢，他就很内疚，他就觉得不行，这样子我是很懒惰了，我不精进了，他就不敢调整了，然后就这样子一直卡在那里。但是这样子的修，他又不能够得到利益，因为他已经绷得太紧了。这个就是没有休息力，就不能持久。所以这个学佛呢，这个要懂得做适当的调整啊。就像大家，你们有时候考试要到，你们计划你们读书的时间表，温习考试的时间嘛，很多时候你都跟不上你的 plan 了，但是你都要一直做调整，做调整啊，对不对？所以一样的，这个。但是这个给自己定一个功课是好，因为它避免我们太过懈怠。但是呢，定得太高，超过自己的能力的话呢，那就要懂得说它已经产生反效果了，那我必须要调整。这个并不是说你懈怠，而是我们懂得说要把它调整到适合我们的这个时间以及能力。那才能够达到这个能够净化我们的心，安定我们的心的作用啊。否则的话，这个好像念来跟佛说我念完了，好像把功课交给佛，其实佛不用改你的功课啊，是给你自己坚强你的信心。所以呢，这个是休息力。有一些人就不能就觉得不能够休息，一休息他就觉得我太懒惰。然后有另外一种人呢，就是太懈怠，什么也不动。那这两者呢都不是中道啊。所以这个是说到这个精进啊。那在大乘佛法当中呢，这个精进呢不单单只是精进自己的这个修持啊。这个他说菩萨的精进呢，精进在三个部分。一个是精进在这个爱护众生啊，这个在帮助众生、教化众生啊，这个是菩萨要精进的方向。还有菩萨精进于护法、护持正法啊，这个好的教法，佛陀的这个正确的教法，我们希望它不断的延续下去，那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们要护持正法，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如果佛法不断的流传，不断的流传到以后呢，人家只知道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古印度有一位圣者，然后都没有教法的话，大家只知道拜拜拜的话呢，其实达不到这个佛法要帮助众生的目的。所以呢，身为佛弟子呢，护持正法，让佛法正确的教法不断的延续下去，是我们的一个责任啊。所以你们慧命社才叫做慧命社，也就是延续佛陀智慧之命，这是师父给慧命社起这个名字的一个深这个深意，也就是希望呢大家能够不断的都是学习正法，让正法呢能够在这个大学里面不断的延续下去啊。所以我们办菩提之夜也一样，希望借助各种活动，包括这个菩提之夜一个大型的活动，但是我们以佛法的内容，希望以一个活泼的方式介绍给大家，也给大家一种感去这个没有接触过佛法的人能够呢去感受到佛教的一个正法的内涵在哪里 其实它不是迷信的，它也不是那么难接受的，事实上它就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啊。所以呢，这个是护持正法，然后呢，菩萨呢也精进于修学佛法，因为你总是要自立，你要能够自己进步，你才能够帮助别人。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大家呢要学习的这三方面：精进于帮助众生，精进于护持正法，精进于这个个人修持上的提升啊。所以这是啊，这个精进哈。那所以呢，我们今天说这个修行的两大要素呢特别提出忍辱跟精进，其实它贯穿呢所有每一个修行的项目，不管你是持戒布施，还是禅定，还是智慧，还是修学慈悲，你发现到你这些这个能够安心入理的去学习，而且能够有精进的力量呢，这个素质是很重要。好，那在这个佛陀的这个教戒当中，那个教法当中呢，谈到六度啊，我们之前谈过布施、持戒啊，今天谈忍辱跟精进。那布施、持戒呢？布施、持戒跟忍呢，一般说是比较在培养我们的福德资粮啊，因为忍啊，毕竟也还是利益众生啊。那这个精进呢，其实就贯穿这个布施、持戒、忍辱啊，禅定、智慧都要这个精进啊。那所以这一些项目呢，都是我们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呢不可忽略的。那希望大家呢能够记得啊，那以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以及精神来学习佛陀的教法，那大家呢相信呢就在佛法当中呢就能够按部就班的进步。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Jerry, how was your translator?
谢谢。
好，那没问题，我们就讲到这里。